纽约市布鲁克林法院开庭审判涉嫌参与中国猎狐行动的三名嫌疑人，其中包括一名前纽约退休警察，他们被控充当中国代理人，胁迫美国居民返回中国。这是美国第一起和猎狐行动相关的审判。人权组织统计，2021年4月到2022年的7月期间，尽管受到疫情限制，中国警方仍然以威胁、骚扰等手段劝返了23万名中国公民。猎狐行动被认为是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利用反腐名义达到政治目的。那中国是如何渗透美国？这次审判具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意义？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博士，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于平博士您好，这个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呢，现在正在审理和中国猎狐行动相关的一个案子。那三名嫌疑人分别是纽约退休警官、后来成为私人侦探的这个马克尔、麦克马洪，还有皇后区的朱勇和布鲁克林区的这个郑聪颖。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案子，这嫌疑人到底是被指控涉嫌了哪些罪名？
对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发生在2020年，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就是当时呢就逮捕了这三个人，然后呢指控他们呢利用这个就是在美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去这个威胁在美国的公民和美国居住的人。所以呢，这个当时他们其实是代表中国的国家呢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劝返实际上并不劝返，他们实际上是威胁，用了其中有一个人是用了一张纸条贴在那个就是被害人的这个家里面那个房屋外面窗户上面，然后跟他威胁说，如果你回中国的话，然后你的家人就不会受到威胁，不会受到这个逮捕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他就直接违反了美国的法律。那么我们且不看他是不是代表了中国的政府，其实他个人去这么做也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就是用暴力的威胁的方法来迫使其他人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应该是一种恐吓性的这种犯罪。当然现在这个案子的背后的这个背景是美国很早以前就是1939年就出台的那个叫做外国代理人这个登记法。因为美国呢是对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外国人或者美国公民代理其他国家和个人组织的这样一些人的话呢，从事一些行为呢，他有一些要求，就是如果你不是自己的行为，是代理别人去做这些行为的话，而且是为了利益去做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在美国这个法律下面去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有的人把它翻成外国什么间谍，这个其实不对，就是代理人而已。那么如果你登记了以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视线范围里面得到一些监管，因为你不能违反美国的法律。而这三个人其实都没有这个采取这个行为。当然一个美国那个麦克马洪这位先生呢，他其实是认为他并不知道他是代理的外国人那个国家。而这个朱勇关键性的人物呢，他是很明确的，他是代表了中国国家的机构，并且有证据表明他和中国国家的官员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接受指令，所以这是这个案件的来源。那么我回过头看，这种行为是在国际法上会怎么就是受到怎么样的一个看待呢？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他在自己的领土主权范围以内执法，这是不容许的。因为国际法规定所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如果容许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执法机构到自己的国家来执法的话，那就明显的受到了这个主权受到侵害，除非经过他同意。而显然这一类的什么海外猎狐行为也好，追逃行为也好，都没有和当地的国家的这些执法机构进行沟通，很多都是秘密的进行，都是这个自己就是自作自画的一个行为，特别是在美国。那么中国在美国执行猎狐行为不是刚刚开始，实际上很早已经开始了。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个案件就是大概在奥巴马执政的后期，就是中国出现那个令计划案件。当时令计划的一个弟弟令完成是在美国的，当时中国派了自己的国家的这个执法人员到美国来，所谓的劝返令完成。 但是他的劝返的方式是用威胁的方式。所以奥巴马政府得知这个消息非常生气，不仅驱逐了中国当时的这个派来的人员，而且直接在很高的国家层面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所以中国这一系列的行为呢，一方面它是越权，就超越国家主权原则，它号称是支持，就是非常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但是它超越国家主权原则，在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就是执他中国的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话呢，更不要说他这个执的法是所谓的猎狐行为也好，他多数是在强迫那些就是逃到其他国家的那些所谓的官员，但是他的这个反腐行为本身又是不公开，也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规则，然后被广泛的认为是在打击他的政治对手，那么当然就又蒙上了一层政治这个色彩。所以呢，这个行为就变成了，就是说由中国国家通过在美国的这些个人他的代理人来完成他这个越权，就是超越国家主权的这个执法行为，并且呢也是用国家机器来进行这个政治操作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所以它的包含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是违反很多，不光是国际法，还违反当地的国家的这个法律。所以这个行为今天把这个案子在美国进行审理，在纽约进行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案件。我们现在大家在看到最后它是不是能够被定罪。
对，就像于斌博士说，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接下来还会再详细的讨论。那滕彪博士，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就像于斌博士提到的，就是说这些嫌疑人到底是中国的代理人还是不知情的棋子。当然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前警察麦克马洪，他的律师辩称，就是说他并不知道他是在为中国政府做事，而是在这个寻找这个受害人的地址啊，说这个受害人呢曾经是为从中国的一家建筑公司挪用了数百万的美元。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审判能不能更深刻的了解中国特工是如何精心策划渗透到美国的？
对，这一次被审判的麦克马洪、朱勇等三个人，他们都被指控三个罪名，一个是充当中国的非法代理人，一个是跨州跟踪，还有一个是共谋犯罪。那美国他在刑事司法当中是非常注意无罪推定，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那我相信如果没有一些有力的证据，是不会轻易的对他们做出这样的指控。那当然最后有没有罪还要看法院的审理，看法官的裁决。但是我们看中共他的猎狐行动，他在海外的这些所谓的劝返的工作，那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强迫，很多的威胁在里边，甚至有暴力，有绑架。那最常见的就是传达恐吓，包括对他们家人的恐吓，如果你不回中国，这个所谓自愿回国的话，你的家人就要被抓，被受到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受到酷刑。那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在外躲藏的一些这个猎狐行动的目标，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遭受抓捕和酷刑。那在海外呢，这些人，这些中共的代理人也各种各样的面目，有的是所谓的这个警察站啊，什么同乡会啊，有的就是职业的间谍，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来传达这些恐惧，然后对躲在海外的这些人进行恐吓、跟踪、威胁，甚至有身体上的暴力。那这个是显然违反了这所在国家的法律，那有很多构成的犯罪，这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国际法的事件。
那这个中国称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反腐行动的一个支柱，可是观察人士指出，北京以反腐这个为名来清除和批评中共的异议人士。那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报告，仅在2021年4月到2022年的7月，短短的15个月之内，尽管有 新冠大流行这个的限制啊，就有数量惊人的23万名中国公民被遣返回了中国，面临潜在的刑事指控。这些方法往往是包括对国家对国内家庭成员的威胁和骚扰，或通过网络或物理手段直接对国外的目标进行威胁和骚扰。滕彪博士，请您谈谈您所掌握的情况和您自己的这个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威胁骚扰。
对，我刚才看那个字幕上，可能物理手段大概应该是身体手段。
嗯，
那就是刚才讲到各种各样的恐吓、威胁、骚扰，包括对海外的人和对国内的家人。那我本人也有经历过，那轻一点的像手机和电脑经常遭到来自中共的黑客的攻击，那还有对我家人的株连等等。那还有的时候我的一些演讲，在大学安排好的演讲被迫取消。嗯，那我也曾经经历就是郭文贵派人在我家门口的这种就是骚扰，持续好几个月。那我们知道这当然很复杂，我没有时间讲，但是郭文贵他曾经长期为中国国安工作。嗯，那很多海外的人士都有这样的骚扰，那在我身上并不是特别严哦，我还有接到过就是网络上的死亡威胁等等。那很多在海外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包括像香港、西藏和维吾尔的人权捍卫者，他们受到的骚扰也非常非常多，他们受到的各种恐吓，包括这个就是身体上的袭击，也都有很多案例。
嗯，中国为在海外追逃这个逃犯的进行辩护，说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美国成了逃犯的天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的这种说辞呢？
汪文斌的这个说法当然根本就站不住脚，他讲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就完全是颠倒黑白。他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采取的这些追逃行为和跟追逃行为相关的那一些国家执法行为，已经遭受了这些国家的抗议，甚至很多国家开始调查这些行为。过去大家没有重视的原因就是这些情节没有浮现在水面。刚刚像滕彪这个先生讲的那种情况呢，在美国是被很早就可以注意到，但是在其他国家并没有注意到。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包括荷兰还有这个西班牙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在系统的调查中国在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所谓的国家行为，那些执法行为，这显然就是违反外交那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这个公约里面规定的，派驻国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只能在遵守当地的法律的情况下来从事他的公务，不能从事任何其他的一个行为。那中国现在实际上那些很多，他虽然通过当地的这些个人，实际上我们可以视为他是派驻到这些国家的人，当然他不是在外交关系法下面，可是呢，他这个国家的行为在这些国家那个所派去的人员是具有官方身份行为的，这些人绝对是不能从事官方的行为那个执法行为的。同时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美国也好，在西班牙也好，在这个荷兰也好，都建立过加拿大也有建立所谓的海外所谓这个警务站，这一种行为是公然违反这些国家的这个主权的。所以最近以及这些国家都在跟中国提抗议，并且呢关闭这些所谓的这个海外警务站，然后呢这个美国还逮捕了几个就是来在纽约的那些几个作为侨领，他们在运营这些警务站的这一些行为已经暴露以后，你公开还会说我们严格遵守了国际法，这哪来的这个严格遵守国际法？我记得中国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以人民的名义》，那是个反腐的电视剧，其中就有情节说我们到海外去追逃，我们要严格遵守海外那个国家的法律，你派去追逃这个行为本身就直接违反国际法的，你怎么去这个遵守国际当地的法律？ 对不对？除非你是进行司法协作，我比如说我和美国的这个执法机构联系了，我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请美国执法机构合作。诚然，美国跟中国之间是没有那个外交引渡协议，没有这个引渡协议的那个条约的，但是是有外交，就是就司法协助协议的。
嗯，
那司法协助协议明确的规定，你要很多事情你要到这个美国来执法的话，你一定要跟美国国家机关进行沟通的联系的。反过来讲，美国的这个不要说执法人员，就是美国律师到中国去进行私人的取证都是不容许的。中国司法部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明文规定，任何国家的这个律师到中国的进行取证都要经过中国的司法部。你那么一件民间的行为，还不是这个官方的行为，你都需要这个经过你司法部门的这个批准。你反过来对别人国家的要求，确实完全不遵守，就是完全无视，这怎么叫遵守别的国家的这个法律行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颠倒黑白的说法。
嗯，
那么在这一点上讲，我觉得中国呢要好好的去培训他的外交官，怎么样根据国际法来比较诚实的回答别的国家的这些疑问。
嗯。那这个近期啊，呼吁拆除中国网络防火墙的异议人士乔欣欣，在老挝失踪了。他是在这个六四三十四周年的前夕失踪的。这个也不排除可能涉及中国公安跨境执法。随着中共逐步的建立在史上最庞大的国警察国家，并且向外国输出跨境执法，对这个全球的言论自由和法治造成了什么样的威胁？滕彪博士。
好，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的那个问题，关于引渡。那中国只和世界上41个国家有引渡条约。那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有死刑，而这个死刑犯不引渡，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国际法律准则。另外呢，就是中国有普遍的系统化的酷刑，所以呢，这就是人们担心这些嫌疑犯被引渡回中国之后遭受酷刑甚至死刑，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像您的问题是关于中共在海外的这绑架，包括一些跨境执法、跨境压迫，在近些年有一些报告出台，有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但是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非常严重。在2000年、2001年前后，就有像王炳章啊、彭明他们在越南那边被绑架。那最有名的，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就是桂敏海的例子，那个也是极其恶劣的，因为桂敏海他本人有瑞典的国籍，也就是说中共国安他派人在泰国绑架了瑞典公民，而且遣送回中国，并且在酷刑之下让他放弃瑞典国籍，重新申请中国国籍，这性质是极其恶劣的。那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并没有被报道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些被就所谓自愿回国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有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胁迫，那也有一些是被直接绑架回国的。
那于平博士稍早提到这起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审理这个案件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它具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意义？
那个这个案子如果判定有罪的话，当然就给所有的在美国甚至在其他国家代理中国这个国家机关来从事所谓的追逃也好，或者其他目的的这样一些国家行为也好，那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就是说这是受到美国法律制裁的。那么同时呢，也给美国这个司法是一个先例，就是在多大的程度上面我们可以依照一定的就是法庭建立的标准来这个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案件一旦成立，当然是给这个一方面在这个信息的这个发送方面，会给所有潜在的是或者正要去进行代理中国国家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在国外居住的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同时他会建立一些法律标准，这些法律标准会给这个将来在处理这些行为这上面呢，就会有一个可以预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看这个还不光是这一起案件，还有一些案件正在进行中间。所以呢， 不仅仅是这个案，这个案件只是开始而已。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在一些国家的这个执法行为在波士顿也好，在纽约也好，已经进行。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这个讨论呢也进行到这里了。那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滕彪博士和于平博士。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